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Amanda 是我在神学院时候的同学，同时也是教会的一位传道人啊。前不久呢，他去了非洲乌干达，抓住这样一个机会，请他来聊一聊在乌干达宣教过程中的见闻以及他的一些感想。 Amanda 先跟大家问一声好吧。
谢谢永恩，很高兴再一次见到你，我也很开心有机会能够分享我在乌干达的一些见闻和感受。
非常开心能够透过 Amanda 的分享来了解外面的世界，因为能去乌干达，去非洲，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行的哈。那所以你是在一个什么样一个契机下，诶，想到要去那里宣教呢？
可以说这一次去呢，是圆了我一个梦。因为在五年以前，我第一次有机会去圣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圣地敬拜神的黑人非常非常的多，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那么这一次呢，学校的老师，同时还有一些其他教会以及机构的人组队去乌干达培训当地的一些牧师，另外呢参观当地的教会，主要给他们财务上神学方面的一些帮助。我就很感谢主，让我五年前的一个梦 come true
能够得以实现哈。
对，
那这次前前后后一共有多长时间？
大约是8天，包括路上的时间呢是10天。我们的确在路上是很辛苦的，因为基本上是没有直航的，所以我们从美国过去呢，飞机上的时间就有30多个小时，然后我们是在那个伊斯坦布尔转的飞机。
哦，在土耳其转的机。
对的。
乌干达是怎样一个国家？可以给我们做一简单的介绍吗？
好的，乌干达呢，它是英国的殖民地。非洲给人的印象都是一块很贫瘠、干燥、缺水的土地，但是乌干达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它的境内呢，有那个非洲第一大湖，叫做维多利亚湖，也是世界的第二大湖。那我们知道，世界的第一大湖呢，处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的五湖地区，所以它的气候呢很温润潮湿，而且呢根本就不缺水，这一点是特别出乎我意料。但是呢，为什么它的确是很贫穷的？我想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人的原因，还有一个呢是一些信仰方面的原因。因为它的民间的宗教非常的兴旺。再一个，我们知道呢，它以前有一个吃人的阿明总统，之后呢现任的总统呢当政40年了，今年呢他已经80岁了。那么他修改了宪法，原来的宪法80岁以后是不能够当总统的，但是呢他修改了宪法继续当，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而且他的贫富差距是超出意外的，让我们非常的吃惊。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他当地的人哈去教会哈穿得非常的漂亮，可以说把这个掏家底的衣服都拿出来穿了，看到也非常感动。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哈，尽管当地的天气是很闷热的，在这种环境之下，他穿的西装革履，标准的3件套，衬衣、背心，再加外面一个外套、西裤这样的哈。从他敬拜神的这一点上呢，我也看出我们呢很多会众就很随意的去教会，跟他是有很大的对比的。
刚才你说到当地的民间信仰很多，做基督徒在当地是否是一个比较自由也很安全的一件事情呢？
这呢要感谢以前的宣教士所走过的路。接待我们的当地的一个宣教机构呢，是在20几年前有个韩国的金牧师在这里开拓了宣教的环境。他的七弟在那里殉道了之后呢，他不仅仅是没有停止在那里的宣教活动，他把整个的家都安在了乌干达。他的老父亲呢都已经80多岁了，还在那里监工。他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去那里也是心脏病突发，也是在那里殉道了。这个姊妹的父母呢，把姊妹的抚恤金全部捐出来，在那里建了学校。我们可以想象哈，一开始的原始部落就是崇拜各样的神灵的这样一个环境，到了今天乌干达已经是有超过80%的基督徒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想象宣教士们呢 几十年如一日的这种努力、
嗯、
那么现在呢基督教在他那里呢可以说呢是一个非常 popular 最主要的信仰，基督徒呢也的确是很受人尊重的。这次去呢我觉得其实呢我们不仅仅是帮助他们，真正的得到更大的帮助呢是我们自己。在乌干达这块土地上，我觉得我看到处都是圣灵的感动，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真的、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这一块吗？
重点我想分享一下经历的一个主日。我们所在的那个教会哈，一天时间有六场，每一场呢是超过500人，那个人已经是装不下了，溢出来了。溢出来门口呢是有这个保安的，我原来以为都像我们教会一样的啊，牧者站在门口啊对来的会众表示欢迎，其实并不是的。他的工作呢是阻止人们进入教堂。为什么要阻止？因为人太多了、
哦、
再进去就会要发生踩踏事件了、
哦、这样子
啊！而且他们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唱歌来敬拜神、
uh-huh.
而且他们都是有不同的形式，去了15个乡村，每个乡村牧师跟会众一起蹦蹦跳跳，他有的呢是往上跳，有的呢转臀部，很多很多。以前呢我要是看到这种状况，我一定认为这肯定是灵恩派教会了。但是呢在乌干达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赞美神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他，为什么要拘于一定的
形
式呢？
形式、uh-huh.
而且呢这个文化哈，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嗯、
是吗？那么我们福音呢是通过文化的这个小船到达福音的对象的心里面的，
是。
但是这个小船所驶向的不一定是理性的对岸，也可能是感性的呀、
嗯、
是吗？圣灵也可能用感性的方式来在人们的心中做
工。
尤其我们也看到在乌干达呢，可能人们受教育的水平也受限，
是。
但是我看到他对上帝的热情，对上帝的爱是丝毫不逊于这些所谓的受高等教育的人的，甚至比他们更加的虔诚。所以我就看到呢，知识呢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信仰的助力，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是一个阻力。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感受、
嗯、
而且我是负责主日学的，我连带了4堂的儿童主日学，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呢带主日学的孩子呢对这种很漂亮的玩具啊食物啊都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可是在那里呢你就是一颗小小的糖果，他就能跟你把整段的经文都背下来，背得非常的好，一个字也不差。哎呀，我真的是很感动啊，这些孩子背经文的能力真的是超级棒的。
你是说因为你们可能会用糖果呀或者说小玩具作为一个奖励对吗、
嗯、对。
但是你却意外地发现那里的孩子经文背诵就是神的话语是牢牢记在心里的。
对，我能看到哈，以前的这主日学的老师的关于神的话语的教导已经深深地印在他们心里了。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向他们借鉴的？我觉得反而是在环境优越舒适地区，我们不一定能像他们那样能把神的话语牢牢记在心。
我觉得还是一个平时的训练，在这个宣教士所创办的从那 Kids Garden 一直到 High School， 宣教士除了像这些牧师辅导他们的神学以外，他们还从小孩子抓起、
嗯、
那么从小就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环境，而他们的家长呢也是非常的支持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们看到在现在的教会里，我有的时候教孩子们读经文，如果是读稍微多一点，就会有家长觉得，哎呀，是不是增添孩子的负担啦这样的、
嗯。
可是当地的孩子，他觉得这是他们的养分。
嗯，
不是他们所需要额外添加的负担，所以他们非常的愿意啊。我觉得这不是某一个因素促成的、
嗯、
这是一个长期的，而且是父母和这个学校叠加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是，我在一些影片中看到，尤其是非洲裔的弟兄姐妹、
嗯、
他们在赞美神的时候那一份喜乐，那一份舞蹈，那一份肢体的动作，
嗯，
真的是特别的感染人。那 就乌干达这个地区，如果说目前它有80%以上的基督徒，那他们这个国家和社会，就除了你刚才讲到的政治上的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显著的社会问题？
虽然说有80%的基督教的普及率哈，这跟他们国家政府对于宗教比较宽容的这个态度啊，跟上帝圣灵的感动也是有关系的。
是，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你猜一下他们国家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平均年龄啊，那我就瞎猜了，差不多40岁。
16岁
啊？16岁
啊？16岁、
哦、
他们平均每一个家庭呢是有7-8个孩子的
哦、
啊、
所以就是说年轻一代相当多
相当多。他有一个传福音非常有利的点呢，就是他30岁以下的人呢基本上都会英文，
嗯
啊，就是日常的用语他都用英文。
那当地人他们的母语是什么？
他们母语就是各个部落的几十种上百种的都有，而且彼此之间都听不懂的
哦。但是如果说英文可以是在这个国家可以通用的，
对，这也是我们到那里可以服侍他们的一个工具，因为我们对孩子啊还有牧师的英文一般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都是用英语沟通、他们虽然说是都是基督徒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浅的，就是相当于我们知道圣经里讲撒种的故事嘛、就是撒在 一块这个土地的这个、
啊、还是贫瘠的土地、
对，土的表面上虽然是一块好土，但是那个根呢还没有扎进去，还是需要假以时日、还需要上帝的雨露降下来，他们才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宣教工作哈，不单单是指向未得之民，就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同时呢也要向听过福音但是呢没有扎根进去的这样的人牧养和关顾的。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没有信主的人从怀疑到相信，以及从一个相信到一个坚信、
对，
如何将这个信仰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哈、那 Amanda 在你们这8到10天的宣教过程中、还有哪些方面是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感觉我们回到了初代教会。
哦，怎么讲？
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去的那个乡下哈，实际上是没有路的，非常的颠簸，非常难走。他们往往在那里等上3-4个小时，等我们、因为很多地方没有信号、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具体到达的时间，只是知道我们那一天会去。然后到了那个乡村以后呢，我们根本下不了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全村的男女老幼都穿上最好的衣服，拿着那个木薯枝迎接我们、
就是有点像融入圣城手上拿的那个棕树枝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把我们围着，然后我们每个宣教队员几乎是被他们抬进那个村庄的，因为我们的脚没有办法落地对，他们太热情了，抬着我们走，他们的嘴里发出那种呜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样的声音，就像那个动物很欢快的时候发出来的那样的声音，非常的
感觉好像是用这个人最原生态的一种欢迎的方式、你虽然可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你从他们的那个热情和他们的那个表情还有那个氛围就知道，这是绝对是一种来自于神家的一个欢迎。
对，在那一刻我感觉不出哪里是美国人，哪里是中国人，哪里是乌干达人，没有，全部是神的儿女。
哇！
而且他们的奉献呢，因为他们真的是在那样的乡村真的是很穷，那他的奉献呢，我看到有芒果，有甘蔗，有羊啊、有这个木薯，有土豆，有鸡，有鹅，还有兔子
啊，真的
啊，
也就是说不一定非得是用货币，但是他们就会把自己所拥有的，
你想一想，他一个家庭如果把一头黑山羊献出来、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那是
啊，非常难得的，但是他们就这样奉献给我们。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将继续采访 Amanda， 请他聊一聊这一次乌干达宣教之旅的见闻。我是永恩，
我是 Amanda，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